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个整点这一小时陪伴大家的就是我啦，微微用中来陪伴大家，听听好音乐哦，也来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跟生活内容。我们在一段的一开始来听到的是《听说爱情回来过》，来自彭佳慧的演唱。
声音，你的眼，你的手，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他，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你真心真意的疼过。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就只能
说爱情回来过，听到的是彭佳慧所演唱的版本。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在今天节目呢，和大家分享好音乐哦，哎，聊聊我们平常与人沟通方面哦。很多人啊反应很快，你问他什么马上答什么，有些人则会停顿，或者是啊在聊天聊着突然大家就沉默了起来。你会不会讨厌这种沉默啊？就觉得啊是不是冷场了，如果话轮到我这儿，但是我不说我停下来了，会不会很奇怪哦？我一定要说我自己的经验哦，因为做广播主持人啊都很怕空秒，因为你空秒太久，警报器会响，它可能会识别为你没有讯号或者是音量太低，它就会警报器会响，然后就提醒你说赶快要推音乐或怎么。所以你说我们跟访谈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会有一些呼应啊，又不能顿太久合理的停顿可以，但不能真的停下来太久。就算是真的停下来，你要发出一点声音，例如说没错，我觉得就是你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连接词当然你也可以说我预之后把那部分剪得紧凑一点，但现场节目就没有办法嘛，你就是要及时的应答。话虽如此啦，我自己还是挺喜欢沉默带来的好处。其实沉默是非常有用的哦。马克吐温曾经说，没有任何语言比适时的停顿更有效。这句话哇，我真的要铭记在心哦。沉默停顿不代表说你被吓到了，你无法接上话，有的时候这段空白是很有意义跟帮助的。说话时适当的停顿啊，不要去害怕它，它可能会成为你们在应答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逗点跟空白哦。因为通常呢，这个停顿会带来一种亲密感，给人们一些空间跟时间，让他们在心中或脑中去思考一下。那个停顿啊，虽然听起来是静默，大家都不说话，可是你正在消化刚刚你们沟通的事情啊，脑子正在想，或者是你正在接收这个让你觉得震惊无比的消息。停顿呢有几个做法，那如果你想要来练习停顿的话，怎么去做合理的停顿呢？第一个，停顿的时候可以来强调你所说的话，沉默可以凸显重要的陈述，你在任何时候停顿下来就会引起人的注意。像我们平常在做一些报告，就是跟公司的同仁啊，或者在外面啊，也许老师要上课哦，他都会做一个停顿哦，他可能会这样讲哦，那我现在要来讲的是我们这个章节的重点咯，然后这时候就停顿一下，诶，那大家想说，诶，重点是什么，对吧？然后这时候是才会说，好，我们现在来看课文哦，这边有一段，那你才会知道说，啊，刚刚那个停顿就是告诉你重点来了。这个停顿哦，是让他们沉淀一下，他们先意识到说，哦，现在老师正在准备要讲重点了，要赶快提高我的速度，前面都很忙啊，这时候就要醒过来。所以当我要强调一个字词的时候，要强调一句话，强调一些字啊，或者是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会在我强调的那一件事情前面停顿下来，这就是一种强调的方式。甚至放慢速度也是一种做法。它的停顿，你说完全停顿好像很干哦，那你就把速度放慢，原本是正常的语速，此时呢你把声音速度放慢，诶，这时候听觉上是不是就觉得刚刚那句话好像被强调起来，被 highlight 起来了呢？这就是停顿的用处哦。 再来哦，停顿是给听众机会跟你说话的内容。像我们跟来宾做问答哦，很担心遇到那种省话一哥一姐哦，就是你问他问题他都给你简答。另外一种让人很难去接的就是他话很多，没有给你任何的缝隙。当然中间的缝隙你会说嗯哦对没错哦原来是这样啊，会有一些应答的话，但是他如果完全都没有缝隙，他就一直啪啪啪啪啪往后讲，讲了好久好久，你插不了嘴，这时候资讯量不就太大了吗？他讲字字珠玑啦，但是一次性太多，听的人根本就受不了。所以你试着去做一些适当的停顿，可以让听的人想一下，或者是诶他可以在这时候去表达他短暂的想法，诶他支持，他认同，或者是他疑惑，诶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赶快来问嘛，你不要话都讲完了才说嗯刚刚你们在讲什么，那你讲太快讲太多了嘛，停顿可以带来很多帮助哦。那当然啊，还有时候停顿可以使听众啊在注意力重回在自己身上，这也回到我们以前在念书上课的例子哦。还记得老师会这样讲哦，就是大家很吵都没在上课，老师有人讲课讲到一半都没人在听啊，就很生气啊。此时呢老师可能就会说，好大家安静哦，你们现在在吵的话我就不教咯，我们就没办法教完咯。这时候大家就会一阵静默啊，或者是他们会吵一阵子才发现说，诶为什么老师不说话了，哦原来老师刚刚说我们太吵了，对吧对吧，老师有这样的经验哦。所以停顿哦在越吵杂的环境当中它越能凸显出来，诶这很重要，你要注意我说话哦。那这种东西不能用太多次啊，用太多次就没用了，你要关键时刻再来做使用。这些方法我觉得都挺好的。而这个停顿当然也可以去表现出一个情绪啊，像有的时候你看一些网络上啊的一些喜剧表演例如我们熟悉的可能跟中国文化比较相关的相声或者是在日本的漫才，又或者是比较欧美系列的口秀，诶这些人虽然都是滔滔不绝，都是专业的这个演员，但是有的时候他中间的停顿哦，诶那个表情跟反应就是让你哄堂大笑的点。你觉得尴尬吗？不会，停顿用的恰到好处，就是让大家大爆笑的一个时机点，表现你情绪的一个出口。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你去表现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停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有的时候你是做做表情，有的时候你是耸耸肩，有的时候你是不可置信的倒抽一口气，这不是很刻意而为之，就是顺其自然，跟着感觉走，停顿自然就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运用的方式。下次啊遇到停顿的时候，不见得要觉得尴尬，妥善的使用也许会让你们之间的沟通对话还有简报的时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沉默有很多好处哦，我们也来听听歌曲放松一下。陈奕迅所演唱的粤语歌曲《飘飘飘飘》。
游戏人间，人间游戏，我往日未曾认真。对于一切也抱去玩的心理，小青束绑只会教我飞不起。无挂无牵可等完美，却发现实沉闷到死。还幸你看破心中的隐蔽，和用唇边的翅膀在我飞。飘飘飘飘进爱的海，然后以后离不开你曾诚实的爱，令我牵和挂和认真期待。当我心真正着紧，我真正存在。飘飘飘飘进你风采，无论我如何不好，你亦全部装载。把你的纯真，活我的尘埃，让这
续流流进青海，真是可爱。
时间的关系，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一样要谈到沟通的话题哦。沟通跟倾听，一体两面都要学习。下段节目，微微继续跟你分享。
游戏人间，人间游戏，我虚觅自由是借口。其实不敢交出恩赐，只嬉戏，忙于人真的爱人自动飞。让你我飘飘飘飘进爱的海，然后以后离不开我曾诚实的爱，托背牵和挂和认真期待。当我心真正着紧，我真正存在。飘飘飘飘进你风采，无论我如何奔波，你亦全部装载。把你的纯真没我的情爱，让这族人重建精彩天地海。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由经济部水利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留广播及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人家讲说沟通啊，真的是一门学问哦。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沟通无语啊，但是哦，到底会不会好好说话，或者是会不会好好倾听，其实真的是一个蛮难的课题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声音教练小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Hello，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我们刚刚提到沟通跟倾听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是从我们一醒来哦，看到人哦，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说你要说话，要互动，不管是说你在职场上面，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家人啊、亲朋好友相处，都是如此。其实我常常觉得啊，这件事情哦，明明就很重要，但是好像也没有人教我们啊，我们就是靠自己平常的那个生活累积经验去养成，可是通常都等到说啊，你可能觉得你在互动跟人的互动当中出现状况的时候，才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哪里做不对啊，哪里做不好哦，这可能是很多人会遇到的状态。那我们今天先虽然讲沟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先从倾听的这个角度来切入，要分享的是倾听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倾听这件事情啊，说来哦，好像很简单，说诶，你听就好了嘛，反正你说嘛，我就在旁边听。
对。
但是其实倾听也不容易哦。老师可以帮我们简单分享，到底什么是好的倾听呢？
好，那我觉得好的倾听是这样子的，因为倾听是大家都会，就是我花时间听。但事实上，倾听它背后的意义是，它必须要让对方感觉到被倾听和被理解。
嗯。
啊，它是有很多这个情感的需求在背后的，
嗯，
所以他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在说话的那个人是不是感觉好，这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哦。
所以倾听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好的倾听，他谈的就是说，哎，我们的情感连结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被建立起来了，并且能够让对方的某些情绪得到出口。我是这样看待的。嗯、
是，哎，其实刚刚讲到好的倾听啊，很多人觉得说，对啊，我就不说话，你就说嘛。对啊，你
不说就不错、啊，多说就多错了。
对，就想说，哎，我就在那边听你讲啊，这好像也是一种好的倾听。我觉得最常遇到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心里啊，就有一些，或是遇到什么困难，你一定会找个说话嘛。例如说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然后你大家不妨现在试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一定有那个所谓某个朋友最常听别人吐苦水的那个。他可能就是很多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堆垃圾事啊都想要找他抱怨或跟他倾诉，但是我想就像刚刚老师特别讲到说，如果你是好的倾听啊，不是说单纯听而已，而是你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或者是反应是让说话的那个人感受是对的，是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不全然是单纯倾听的力量，而是说你要思考说你作何反应，或者是你要说什么话，做什么样的表情啊，那个讲话的人到底会get 到什么，就是他到底会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越想越困难哦。那我想真的就像刚刚讲到说，我们一般人在倾听会不会容易产生一些误区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人觉得说，那我就不说话好了啦，你既然那么想抱怨，我就单纯听你讲啊，不知道我要回什么。通常会遇到的状况是怎样啊？
对啊，因为很多人对倾听有很多误解啦，就是说啊，如果我要让对方感受到我在倾听，好像应该讲出很多很聪明的话。那事实上我们会找那些刚刚我讲到的那些很容易听别人吐苦水的人讲话，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特质，就是我们在吐露一些心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那种哎呦哎多多啊，就是他们说的话非常的就是没有特别多内容，他们很不善于表达，可是他们在听到你的情绪的时候总是能够好像站在你的角度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算他说的内容不是那么例如说很智慧，或者说哇令我那个启发，可是会让我觉得啊，我好像被噎住了。所以相较之下，如果我找一个很有智慧但是不怎么有同理心的人说话，我们反而可能会有一种总觉得好像自己被贬低了啊，或者是自己很多的真正的想法好像没办法在他面前透露一样。对，所以很多人对倾听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啊，好像倾听就一定要能够回应出一些很棒的话，让对方可以好转等等。所以这是我认为在倾听上面很容易有的误区。所以我自己就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在别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一种我急着想要给建议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对，因为事情发生了啊，这就不正常。所以我希望可以让对方马上变成正常，所以就变成说啊，急着给建议，然后急着讲道理，但事实上其实对方只要得到了好的情绪认可之后， 其实就好了。
嗯，是，欸，其实我想大家回过头来去思考，你为什么特别想要倾诉，找一个人说说话，或者是找一个人分享你今天遇到的那些很讨厌的事情。其实你心里也很明白，说我今天跟这个人讲，我的问题也不会得到什么解决嘛。
对，
我就单纯是想要说一说，然后或者是我单纯就是想要说，哎呀，这个老板，这个某某某真的好讨厌哦，或者是我今天真的好衰哦，怎么遇到这种垃圾事。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欸，我很想帮助我的朋友或帮助我的家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啊，告诉他说，哦，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欸，你心态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哦，才可以想比较正向比较积极一点，这样反而会让听就是说话的人会觉得说你很不会聊天呢，欸。
啊，对啊，对啊，而且就好像是一种啊，好像我有负面情绪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哦，
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是不是就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当他们感受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努力的假装自己很好，然后对外都表现说，啊，很好啊，都没事啊，然后一个人的时候默默哭泣。
对
啊，那久了之后就变成说人群中自我孤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心疼的一件事情。
哇，欸，我现在想一想啊，我真的在思考说，平常我如果遇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会找谁聊，我会愿意去聊的那个对象，通常也真的是没有给我什么实际建议的对象，就他可能会应个几句，当然他也不会敷衍你啊，因为毕竟都是朋友，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他是照顾你的情绪，尽管他的一切对我们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或遇到的难题也没有什么直接帮助，但至少在那一次的对谈之后，你会觉得说，哦，好像那个说出来很痛快，然后你说出来，然后也没有遭到很多的反驳，或者是有人会特别跟你讲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你突然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很糟糕，我就已经不开心了，你又来惹毛。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大家就是，欸，你将心比心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反过来想哦，就说如果你是说话的那个人，你其实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其实就是倾听者应该要去做的或去协助的一块。那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常见，就是很多人啊，面对朋友的倾诉啊，会不知道作何反应。我有遇过那种，其实他也是很关系很好，感情很好的朋友，他其实也很想关心你，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或者不知道该作何表情，或者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总而言之，他就干脆就不说，总而觉得好像多说多错嘛。那通常如果是这种，因为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单纯只听，那这样子还会算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吗？还是说其实他也要有所突破一下？
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会怕别人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就变成说，啊，我不知道自己能够说些什么，我能够为对方做些什么，所以就变成说好像就卡在那，就没办法说出来。但事实上在这个时候的自我揭露也是很重要的，例如说对方的遭遇，其实你所以你感受到对方很难过，而且你过去没有遭遇过，所以事实上你整个人就是一个僵住不动的状态。所以我其实可以把这个状态告诉对方，就是，欸，小虎，你听到你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好难过，我很难想象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所以刚才你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事实上我也觉得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你觉得我可以怎么帮助你呢？你就发现对方就会说，啊，其实你不用帮助了，哎呦，想太多，我只是想找人说说话。哦，真的吗？太好了。
坦诚比较好。
对啊，因为对方对我们倾诉其实就在坦诚。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公平的，就是当对方坦诚的时候，我们也坦诚的回应，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好的尊重吧。
哦，是，其实我觉得通常会例如说有人会来找你倾诉，其实我们心里多半也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被信任的，不然他不会没事来找你说他那些比较心里面的话，难过的事情。那多半我们也是想要协助这个亲朋好友的，但是就是说中间的那个互动跟回应，很担心说就是说错话啊，或是我到底应该做何反应会比较妥当，尤其是对方讲话的内容如果越趋严重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说我好像也你给不了什么建议嘛，就是对对，就觉得，欸，好像我也不能听他做决定嘛，怎么说，
就怕自己不小心就讲错话了，让对方也不开心的。天哪，好两难。
欸，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讲倾听这件事情，单纯虽然讲倾听，但其实要去反应就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叫倾听的力量嘛，其实里面有讲很多的方法或者是例子，告诉大家其实倾听能带给他人的 帮助真的很多，那当然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学会当中的一些诀窍。其实里面有特别讲到认可这件事情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讲到同理这种词，也就是说当别人跟你分享他的事情的时候，多半他是想要得到你赞同，就赞同他的立场嘛，站在他的角度去想，然后认同他的想法。所以回过头来讲说，我们在一般沟通当中去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这种状况的认可，是不是带来的好处比较多呢？先不论自己是不是真的认可啦，
这样说哈，认可是这样子的，认可不代表就是说全然的肯定
哦，
就是说对方的想法可能很多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好，可是当他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他背后其实是有某些情绪上的渴望的。
嗯，
例如说他可能现在很悲痛，这些都是情绪，而情绪带出一些想要与他人分享的一个渴望。
嗯，
所以我们去表达认可这件事情，不代表要接受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像我们大家都会说气话，例如说啊，这气死我了，我这超想跟他离婚的。OK， 这个时候如果说对啊，跟他离婚吧。那就太过瘾了。
嗯，
可是如果我们对他表达认可，哇天哪，他做这些事情真的好过分哦！你有跟他好好说一说吗？哎，你看我表达出了一些对他的一些微认可，
嗯，
稍稍的认可一下，就说对啊，这个感受很不好哎。那对方可能心里就好受一些，就觉得哇，对你懂对不对？那任谁被这样对待都很生气的吧？他就会觉得哇，我被认可了。
嗯，
所以在沟通当中，这个认可哦，其实不代表就是百分百的肯定跟赞同，但它却代表了一种对这个生命的一种存在的肯定。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拥有情绪的，
哦，
它是可以拥有，无论是正面或者负面情绪，它都允许被拥有。所以，当我们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如果能够去辨认出对方的情绪，就让对方觉得说哇，你懂哎。比如说他讲了一件事，他没有讲任何感觉，
嗯，
但是我却从他的语气当中听到某些东西，我回馈他说哇小虎，那我这样听起来你应该很生气吧。对，我超生气的，跟你讲，他就我突然之间我的情绪被认可了。
哦，
那再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情绪背后的原因，
嗯，
就是说因为所有的情绪背后都一定有某种刺激，所以才会产生了这个情绪出来的这个欲望。
嗯，
对，所以当我们能够看见这个背后的这个动机的时候，哎，那对方就会觉得对呀，你懂，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很生气，这就是我重视的东西。
嗯
嗯，
哇，哎，所以像刚刚讲到认可这一块，大家也不要那种以偏概全啊，觉得好像说别人说什么，就说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赞同他所有提出来的要求跟想法。其实好像你得看破他到底想真的想被认可的是什么。
嗯，
对对，就是看懂说他到底。他的那个反应跟情绪到底在哪里？那有些东西就是当然你的朋友啊，你的家人可能稍微比较情绪的发言，或相对有比较冲动的举动的时候，其实你因为你不是情绪的拥有者嘛，这个生气啊难过是别人，你跳出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诶，他好像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啊！你当然也不能跟着他一起冲冲冲嘛，那这样很容易就有一些憾事发生。那就是在认同认可他的情绪的这个基础上，试着帮他缓解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个也许说好的倾听者可以去稍微去磨练的地方。但我想哦，其实这个认可啊，在很多倾听者的角度会产生一些冲突，也就是说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打从心底你并不是这么认可啊，就是说这是你朋友家人你的爸爸妈妈他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当然是以他为主角为出发点，所以他觉得很不公平很不怎样。可是我们有时候在第三者角度会不能够看透事情，你会觉得说好像不是这样诶，或是诶他好像有点太偏激了，或是这样好像他这样生气感觉反而有点无理取闹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难道我还要跟着他一起认同吗？可是会觉得这件事情感觉更难咯，就说你好像已经看透了事情本质，但是也没办法好好照顾这个对方的情绪
啊。我这件事情我这几年真的特别有感觉，因为我的小孩很小，我的大儿子现在才3岁半、
哦、
小的是快满2岁。
嗯，
那孩子的表现其实就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去说明薇薇刚提到的这个现象哦，就是说他们的很多的行为事实上就非常的任性。例如说他们期待的是妈妈陪他睡觉、
哦、
可是妈妈晚上可能有其他的工作要做，由爸爸来陪睡觉。
嗯，
他们就很生气啊，可是我不要爸爸我要妈妈。 那我们站在理性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其实妈妈不过就是半个小时后就下来了，你就这样都不能等吗？我们都很知道说这个背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那整个架构都很清楚。可是孩子他不是我，他没有我们这种生活经验啊。
对。
然后他们对自己的情绪也无法辨认，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们，所以他们非常的无，就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才会用一个比较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我不要爸爸，哦，超听了会很受伤。对，所以当他们去表达出这样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其实哈，但我们回到大人的状态也是一样的。当对方可能讲了一些意见啊，他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对这件事情我应该会这样做，那心里面是不能认可的，因为我们知道对他在无理取闹哦，那这件事情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听人说话的人的一个修炼的，就是我们必须得区分开来自己的意见和对方的情绪。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下段节目呢继续邀请到小虎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坚强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审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倾听的力量哦。其实讲到倾听啊，它不全然就说我们单纯听这件事情而已哦，包含我们在跟沟通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要适度的做出一些认可跟回应。有些人觉得得心应手哦，就觉得可能很会察言观色啊，知道应该要大概可以回什么，比较不会踩到地雷，比较不会让别人再受到这个二度伤害哦。那有些人呢就很害怕，觉得自己每次做都做不好，久而久之啊，家人也不太想跟自己倾吐一些自己心里话啊，也亲朋好友啊可能也觉得跟你这个人很难聊下去哦，感觉会觉得我在沟通上是不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声音教练小虎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老师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刚刚讲到这个倾听的力量哦，我们曾经说过啊，这个认可哦，其实是蛮重要的，尤其是在别人对自己倾吐一些有一些情绪的话，不管是伤心啊、难过啊、生气的时候，其实他无想要得到你的一个赞同跟认可。那我想很多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哦，想要有所回应啦，但是又担心自己回应的不好，那尤其在认可这一块，究竟有没有什么一些小 撇步 让大家比较好说，当你听到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跟你说一件有情绪的事情哦，很难过很伤心，那我通常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保险呢？至少不要去再给人家二度伤害。
好，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应该先掌握一个大原则哦，就是说在回应他人的时候呢，先不急着用意见来这个来出发
哦，
也就是说那解决问题这件事，而是说那我们先试着说缓和下来，因为在感受的，就是在接收他人的情绪这种感受的过程当中，他本来节奏就是缓和的，所以让自己慢下来，不要一直听脑袋里面那些想解决问题的那个念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我觉得现代人的这个需要，然后是这样子的，在这个倾听的力量当中哦，其实我觉得它四个步骤就起得非常的好，我想就是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认可的四个步骤，就是当我们遇到亲朋好友有情绪的时候啊，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说，你不见得能够说很漂亮的话，但是依然能够做的叫同理倾听，同理，用同理心来倾听。但听起来好像很难，但事实上超简单的，也就是说试着用对方同等的情绪，然后全神贯注的把专注力都放在对方身上，不要玩手机，不要去看书，就是专注的看着对方，然后用同等情绪来回应他，所以他很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起用生气的情绪来回应，真的哦，对方会感觉到正在被倾听，而且是同理的状态，所以这是第一个步骤，其实没有，是非常的简单。那再来第二个步骤呢，叫认可情绪。这个部分它是日常生活累积的。那认可情绪是这样的，它的整个做法是说，我要能够去表达出我听到了你的情绪就是为那个情绪命名，例如悲伤，例如难过，例如被背叛，这都是情绪。当我能够说出对方的情绪之后，然后接着就是要讲出这个情绪背后的原因，例如说，我真的感觉到好难过哦，你的主管把你这个机会给了另外一个人，但是没有看见你，我真的觉得好难过，这个是认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难受的情绪，那这个表达认可就会让对方感觉到说 OK， 这个我跟你产生了一个情感连结了，好。在步骤三是可有可无的，也就是说他谈的是在适当情况下要给予建议或鼓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想要建议的有什么解决方案要给他，要在适当的状况下，但有些时候对方的那个事情跟我们是完全无关，而且我也无力的，我们就不需要去想对，要给他什么好的建议，就不用，这个步骤就跳过了。但是当是后辈晚辈或自己的孩子来找自己来问一些这种人生的很大的事情的时候，那也许可以在这个时候给予一些这个好的建议，当然就是先经过前面两个步骤，同理的倾听，认可完他的情绪，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建议来作为中间的这个第一步骤，那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他就说，当我们要讲这个建议的时候，不要用但是这两个字
所以就回应的时候不要用那个词是吗？
对对对，你听听看就是说如果我同理你的情绪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一定会很愤怒的，听到这边对方会觉得说哇，你同理我了，你站在我边了，
对啊，
但是我马上讲但是，如果那个对，如果是你的话，我一定很愤怒的，但是
好，我又做错了什么？
那个怎么办呢？你看我马上把我前面说的话全部打脸了全部都翻盘了，所以对方马上本来从你身上得到的温暖，哇，瞬间就没了。
突然觉得你也只不过是说说的。
对，所以书它好像就是我被等着要刷掉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所以书里面它的建议是说，你可以用而且，所以它可以这样说嘛，小虎，这个听到你刚刚说这些，我也替你感到很觉得很愤怒。 而且就算他不是有意的状况下，他讲这些话也会让我觉得不舒服。
哦，
你看我一样提出了他不是有意的，
嗯，
但是我用而且来这讲的时候，对方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的接受度就大很多。
嗯，
因为不是在跟他的情绪对着打，所以这个时候他得到的这个资讯，对啊，他也许是不是故意的哦。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许就会慢慢的往这方向来思考，我们就有机会带他离开这个情绪的回圈当中。
嗯，
好，这是第三个步骤哈，适当情况下才好去给予建议跟鼓励。
嗯，
然后第四个步骤呢，其实只是回扣而已，就是再次表示认可。
哦，要再要记得再认可一次。
对对对，因为这就是说我们在结束这段对话的时候，要持续的把这种我愿意与你连结的这个心意，就是表达出来，
嗯，
啊，就说谢谢你跟我说这一些，我知道这阵子你会很难受，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我是在这边哦，
嗯，
你看，就是表达这些东西认可，
嗯，是，哎、欸，我觉得这四个步骤很重要，像刚刚讲到说，先同理倾听、认可情绪，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或者是觉得这个现在状况 OK 的话，可以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是鼓励，那最还要再认可。那我觉得刚刚老师就是讲到很实用的地方哦，就说通常我们在词汇当中可能会用"但是"这个连接词，但是"但是"啊，就是有一种否定前者你讲的话嘛，对。但是如果你改成"而且"的话，就是其实你是认同前者的，只是而且。还有什么什么，就两者皆认同的情况下，就比较能够把一些你觉得人家俗称那个忠言逆耳的那个忠言把它包装起来，那也千万别忘了最后一步要再认可一次。其实我想很多人对于这个沟通啊，可能会看很多的书或者是上课，大家都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在一般互动跟对话当中啊，如果先说好话再说坏话再说好话，通常大家会记得好话，如果先说坏话再说好话再说坏话，通常大家只会记得坏话，就是你的记忆点只会留在那最后一刻，就是你是骂我还说我说我是好的，所以无论如何，你最后一定要峰回路转，再回来认同这个当事人的那个情绪跟观点。其实对于那个今天来抒发情绪的人来讲，他会觉得是比较自在跟舒服的、哦。那我想，小虎老师自己有很多不同的教学经验，不管像之前教说可能对企业的内训或是一些课程，其实我想讲沟通这一块哦，很多民众都会有一些困难跟障碍，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啊，也不是我们一出生就会嘛，我们肯定就是人生经验累积，塑造我们现在的一种沟通习惯跟模式。老师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常见大家遇到的困难跟困扰呢？
好，我自己最有感觉的地方是，大家普遍对自己的情绪是很不敏感的
啊，是哦，
跟我们刚讲到如何认可他人的能力就跟这件事有关。
嗯，
因为我们在表达认可的谈的就是我们对那个情绪的敏感度，以及对那个情绪为什么会来是有这个敏锐的觉察的敏锐的这种洞察力的。对，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无法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能够去洞察他人是非常难的。
嗯，
对，所以这是从生活中去培养起的一种能力。我记得之前齁、有一个这个学员齁、那他来上课的时候呢，他是跟我来报一个一对一的课程，
嗯，
就是一对一的教练课。
嗯，
那我就问他说，诶，那你这个遇到什么状况？他说这个他拿了名片出来之后，我才吓一跳，哇，是一个这个集团的这个头
齁、
这个董事长类的这样子，对 ,CEO 类的，他是一个大老板、一位女性。然后他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怎么讲，应该要很有霸气，但是他讲话给人感觉是很温和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诶，你遇到什么状况？他说，哦，那现在齁、因为有一个这个社团职务啊，那要上台去致辞啊，可是每次上台说话呢，诶，就是脑袋一片空白啊。
嗯，
我说，哦，那一开始听觉得说这很简单啊，因为就是缺乏经验嘛。
嗯，多练习就会了嘛。
多练习就会了。后来呢，这个再多聊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一点都不缺经验，他的教学经验还比我多。我教学11年，他教学已经快30年了。他跟我讲说，诶，这个上台说话脑袋一片空白，我就无法相信了，怎么会？你至今让多少有需要的人啊，透过课程，透过你们的辅导，创业建立品牌的，让多少人获得自信？你跟我讲上台脑袋一片空白，这让我觉得很 不可思议。所以那时候很好奇啊，到底怎么回事？后来齁、哦、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新的社团职务原来不是他想要的。
啊、
就是说因为他是这样，他老公哦，就是这个一直有在参与很多这种社团、嗯、很喜欢这样的人脉连结。
嗯，
那有一次呢，就在某一个这个社团里面，因为行政上的需要，他必须得填他老婆的名字。
哦，
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可能没有弄好。最后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干部名单出来之后呢，哇，老婆被怎么样指派为理事长
啊，但老婆并不愿意这样。
他不愿意啊，就说啊，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多啦、嗯、这样。对，那第一个是他对这个身份就已经没有任何认同了。
嗯，
然后再来哦，他说，我就问他说，那可是你应该会有写稿，你要上台的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写一些稿？他说老师有。他就拿出他那种，因为他老花眼，他拿一个超级就是荧幕很大的这种手机，
嗯，
哦、对，那种类平板的手机，他说、嗯、老师我用的手机这么大，我说、哦、真的，一行字这个可能也不会超过十个的那种，就是字也放大到一个不行了。然后但他跟我讲说，刘老师很奇怪呢，啊我那上台脑袋一片空白哈，啊我想说我就拿起我的稿来看。结果我发现我的眼睛啥都看不到，我觉得哇，这个很奇妙了，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又再深聊才知道，哦，原来他手机里面写那个稿也不是他写的。
哦，那这样子他怎么记得起来呢？又不是自己的想法。
对，一来不是他自己记得起来，二来是他也不认同那些说话的方式，因为他一直以来跟学生的距离非常的近，他没有那种老师架子。他就是一个像前辈过来人，然后想要帮助他人的一种一个心态。
嗯，
所以他这个知道自己担任这个社团的那个理事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是想说啊，用他的风格哦来搞，就哎，反正致辞很简单，就上台感谢谁这样，然后、哦、就考了。就他写完那个稿之后呢，老公一看就觉得哎，跟你讲我比较经验啦，你这样子哦不行啦，失去一个这个格啦，哦那个这个要这样写哦才有 feel 啊，就大改特改。
嗯。
好，那然后呢，就写成不是他的样子。那他，我那时候就想，哇，那你应该蛮不开心的吧？我就问他说，哎、欸、啊，你有跟你老公吵这件事吗？你有跟他说这个你不喜欢这样吗？他就苦笑，呵呵，没有呢。啊，为什么？啊，你都不会跟你老公这件事吗？哎呦，没有啦。啊，我们夫妻40多年呢。从来没有吵过架、
oh.
哦啊，这样之后会破坏我们的关系啦、啊。我在想，哇天哪，那他的这个无法去很好的去弄懂自己的感受，他是累积了很多很多年的，因为一直以来都卡在一个对啊，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不要打坏关系哦的状况下，他不断的说服你这个情绪不重要啦，哎呦这个没有关系，那就过去了。可是殊不知哦，当我们很无法了解自己的时候啊，我们的内在就很容易作怪。
嗯，
啊，对啊，所以那个他的眼睛忽然那瞬间会看不到，那很有可能是他潜意识里面的某个部分啊，就是希望说啊，对，只要我眼睛看不到，我就不用把它讲出来，我的主人就不用受到那么多的苦难了，那么折磨了啦。对，这跟小孩的处理事情一样啊，我只要把那个食物通打翻，我就不用吃花椰菜了。
嗯。
是一样的概念，所以当我们一直以来把了解自己要什么或是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哇，所以会有很大很大的困难。
嗯，
所以这位妈妈或者这位理事长，我在他离开之前呢，我就问他说，哎呀，我们今天花了2个小时探索这么多，好像也没有这个讲到特别多的这个声音技巧。
嗯，
啊，我想说你在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心得来分享一下？他本来讲话都这样柔柔松松的，哦，小吴老师是不是我有问题、啊？
感觉
结果在我对，那就在我问完那句话之后，他突然眼睛就亮起来，就是说，哦，小吴老师，我今天回家就跟我老公吵架，吼、哦，再见。
很自信这样子，董
事长回来，董事长回来了。
哇，哎、欸，我觉得那个不管是倾听的人，或者想要倾诉的人哦，去了解自己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就说，
对啊，
你到底对自己明白了多少？就说你有没有明白你自己为什么会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你为什么不认同？那个点到底在哪里？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小虎老师跟我分享倾听的力量哦。其实我想大家对于这个沟通啊、倾听方面有很多的需求，不管是透过阅读的方式，透过 上课的方式，都希望可以更进一步的让我们更熟练的去面对这样的状态。那非常谢谢小虎老师的分享，谢谢小虎老师。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聆听。
这一小时跟大家分享倾听的力量，这里是 FM104.1 正声北调平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节目的尾声来听到这首歌曲听说，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我们下次再见。
听说你身边无心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人曾经相似的却因为都变了，只能靠听说各自爱着，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说我想过你常经过，听说你厌倦寂寞，听说你问候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只能被听说相似的，却以为都变了，只能靠听说各自爱着，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
老公，自己宝贝都九个月了，光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不行，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